は満ちたか。亲爱的主，谢谢你赐下的律法，你的律法是永恒的。在这里我们体会了你的心意，你对人的要求，让我们真是像圣经上所说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要时刻遵行，我们要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断的思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第五条诫命，本来我们应该开始第六条，但是我想这条诫命太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有的诫命都没有这条有特殊性。这条诫命不仅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同时又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哎呀，这个祝福是太大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不都在追求健康长寿吗？健康长寿的唯一方法，孝敬父母。所以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来思考孝敬父母的意义，它的第二方面内容，它不仅是对父母自己家庭里面的长辈的尊重，也是对权柄、对秩序的尊重。首先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圣经中提到的律法，因为有些困惑，常常有人说圣经里讲了那么多，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遵行？比如说这个献祭今天要不要献？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要不要遵守安息日等等等等。所以呢，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今天给你提一个原则，律法有没有过时？有的，有的律法是已经结束了它的使命。但是圣经里有两种不同的概念，所以有人说呢，圣经里有两种律法。第一种律法是神的律法，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另一种律法是摩西的律法，是关乎礼节、礼义和治安的律法。所以呢，常常会被困扰。摩西的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必须遵守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这部分内容已经废除了，基督徒不需要遵守。所以呢，有两种提法，两种律法要正确的加以区分，否则很容易引起困惑。圣经从来没有称神的十条诫命是摩西的律法，相反，圣经一贯称十条诫命是神的律法。如果你看看圣经很多了，罗马书八章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或者还有一个名词叫神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哥林多前书七章、使徒行传十二章等等。神的十条诫命是神亲自口授的，神亲口讲出来的，并且亲手刻在石板上的。他不是通过摩西的口，不是通过摩西的手写的，而是神自己写的。摩西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以外的那些礼仪宗教的律法，或者 治安的律法，怎么处死，怎么样这个对待这个各种各样犯罪的事情等等，都是神通过摩西的口，神告诉摩西，当然也是神宣告的，是通过摩西的口，借助摩西的手写在书上的。所以这个两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这个在座大部分都是老基督徒了，资深的基督徒，要分清这两个概念，一个叫神的律法，一个叫摩西的。神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是神宝座的根基，是神统治的基础。在西奈山神当众颁布以前，这个律法就已经存在了，不是仅仅在西奈旷野颁布的，早在人类被造的时候这个东就存在，存在在什么？它已经印刻在人的心里，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个律法是非常神圣的，神早就刻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忽视的，你忽视不了，就在你的心里。而摩西的律法是后来才有的，是在西乃山神向摩西宣告的，所以不能把十条诫命称为摩西的律法，这个是概念的混淆。我们再来看看圣经里对这两种律法的区别。十条诫命是神亲自在西乃山当众宣布，摩西曾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生命记四章十二节啊，这个生命记四章是很重要的 一章经文。你看四章十二节摩西怎么说的，摩西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月指示你们。这什么东西？这个月就是十条诫命，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所以这个十二节和十三节，生命记四章说的非常清楚，是当众写在石板上，亲自同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一切礼仪、宗教的礼节、一切治安的律法，都是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那么接下去生命记四章十四节就讲了，你看这个生命记四章十二十三十四这三节非常重要。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这就是摩西律法，律例典章教训，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之地地上遵守。生命记四章十四节啊，这所以要区分这两种律法啊，不要很随便的啊，这个过时那个过时，你不该过时的不能过时，你该过时的呢你也应该过时。十条诫命是神亲手写的，是永恒的，神写的东西还可以过时吗？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他写下来的东西还可以过时吗？所以在生命记五章二十二节摩西又说了，这些话就是这十条诫命，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晓谕你们全会众，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十条诫命非常简短，非常肯定，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所以反复的强调是神亲自写的。但是那个礼节、那个宗教的礼仪、那些治安的律法是摩西写在书上的，是摩西写下来的。圣经上这样记载，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那就是 礼节，那就是治安律法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所以这些我们称它叫摩西的律法。这个神做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一点不能含糊的。十条诫命放在哪里？放在约柜里面，约柜成为法柜，是专门来放十条诫命的两块法板。约柜上面有天使，有施恩座，施恩座象征神的宝座，所以呢，施恩座下面是约柜，约柜里面是十条诫命。所以这个十条诫命，神的律法，象征什么？神的宝座的根基，神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谁要动摇这个东西，谁就是想动摇神的宝座。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这样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你看这个形象，你就知道它的这个位置，下面是法柜，下面是约柜，是两块石板，上面是施恩座，预表天上神的殿中。将来在天上神的殿中也是有约柜的，它乘坐十诫的律法是永远不会废掉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但是那个礼仪、宗教礼节、那个治安律法是放在什么地方？你如果熟悉圣经，你应该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放在约柜里面？不是的，放在哪里？放在约柜的旁边。所以它适用在旧约时代。你如果要圣经《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呀，所以这个今天我给你比较系统的来回顾一下，一个是十诫，我们称为神的律法，是在施恩座的下面，那个摩西的律法，那些写在书上的是放在约柜的旁边。不要搞错了，不要随便的混同，十诫非常重要。神的心意，我们说要爱神，你凭什么来爱神？我们常常很喜欢听爱，我只要爱，没有原则的爱，这种爱有用吗？神的原则是什么？十诫。你要怎样来爱神，就要这样来爱神。神怎样对人有要求，是这样的要求，难道不重要吗？十诫的功用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我再提醒一下，三个功用。第一，使人知罪。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我们常常今天知道啊，这个我们都是罪人，凭什么说我是罪人？不是凭世界上人的这个法律，是凭神的律法。神的律，你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所以你是罪人。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律法是叫人知罪，这是律法的第一功用。律法的第二功用是勉励人成圣。我们大家都啊，不知道喜欢不喜欢，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吧。这段经文非常宝贵，最好你能够背出来。诗篇第十九篇，哎呀，这段经文太宝贵。大家一起来，我们从第七节开始， 什么叫神的律法，这个大卫来形容一下。哎呀，我觉得这个形容这个太好，这个文章写的多美啊！啊，我们很多时候小学生不知道怎么写文，你看看这个文章，写律法的文章多美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哎呀，好好记住七八九十这四节经文，这是大卫对律法的描述。今天当我们的基督徒有一天也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来，那你的水平已经接近大卫的水平。他能够看出耶和华的律法多么的全备，律法多么的确定，他的多么的正直，多么的洁净，多么的清洁，多么的真实。哎呀，真是这个懂行跟不懂行差别很大。不懂行的人，他觉得律法枯燥无味，没有什么意思。他懂的人，他越读越觉得可羡慕，比金子可羡慕，越觉得甘甜，比蜜甘甜。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对律法的认识。最后第三个作用是作为审判的标准，律法将来要审判我们的，所以你现在搞清楚很重要。雅各书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二章十到十二节，我们将来都要按照这个律法审判，所以这个神的审判的标准我们也清楚了，就是律法。好了，我们这个是给大家稍微再温故一下，律法太重要了，在这个上面花时间一点不多，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第五条诫命。第五条诫命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孝敬父母，那么你的日子就必得以长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就得以长久。这个很奇怪，你有没有想过，律法本来是诫命，诫命就是必须遵守，必须遵守的命令，本来不应该有奖励的。你觉得这个道理，比如说你开车你不能超速，你超速了以后就罚款，那么如果你不超速你怎么办？要警察给你一个奖励，有没有？你奖励过没有？没有的，你不超速是应该做的，谈不上任何奖励。但是神在这个律法中他给了一个奖励，而且这个奖励非常大，长寿。这不是我们求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吗？他就给了。所以你好好思想一下这个这条律法，这条律法很深刻的，不是一次两次讲讲就讲完了。如果你要我讲，我还可以再讲。神特别要奖励，什么道理？你想过没有？孝敬父母就是尊重生命，当你尊重生命，神就赐你的生命可以延长。当然我们很多人想象的是生命的长度，这个延长你不要简单的看成你的日子本来花 能够活80岁，现在活90岁，活来本来活90岁，现在活100岁。很多人想的只是这个时间上的延长，还要深度的延长，高度的延长。所以长寿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在于生命的丰盛。今天我们最缺乏的不是长，时间长，我们今天都长了。过去我们都是60、70岁的，现在都是70、80岁的，还有80、90岁的，是吧？我们的江伯母很快要100岁了，啊，我们教会要很好的啊为他准备一件礼物，到现在我还没想出这个礼物来。很少吗？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活到100岁吧。但是更重要的不是长度，是深度，是广度，是丰盛。我们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得很高兴，这种人不多。今天很多人活着是干什么？讲得难听一点，是在等。等什么？你知道，他没有生命的丰盛，他没有生命的充实。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那个生命的丰盛。所以我们要忙忙这个忙那个干什么呢？不就是希望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充实一点吗？否则好像很枯燥，好像很乏味嘛。今天我们的生命不够丰盛，就是什么原因呢？你不孝敬父母。孝敬父母非常重要。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懂得，你听听看啊，刚刚上个星期的消息，北京大学宣布了2012年，就是明年，推荐这个北大这个有一批中学校长可以推荐他们学校的学生上北大。推荐上北大的学生的一个条件，不孝敬父母不得推荐。哇，这是北京大学第一次非常明确的宣布要进北大的条件。哎呀，我觉得这个北大的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学习了第五条诫命的结果，把不孝敬父母作为能否获得推荐资格的底线。他们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话讲得很好，你可以听一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提出来？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很多的学生，指中国大陆的，虽然智商很高，学习成绩很好，成绩优秀，但对父母和他人充满冷漠。今天确实中国的悲哀不是财富的提升，不是知识的，今天中国的精英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冷漠也越来越严重。最近不是有那个吗？有一个2岁多的儿童被汽车，2部汽车先后压了，18个路人经过，没有人表示对他的任何的表情，冷漠，冷漠，认为所有人都该为他服务。这就是我们的独生子女嘛。他说，这个招生的人说，北大不欢迎这样的学生，这话讲得太好了。对父母的感恩是做人的起码的良知，一个人对父母感恩，对他人、对单位、对社会也容易培养出责任感。哎呀，这个话很有道理。一个不会感恩父母的人，他不会对社会、对单位、对这个其他人有责任感。如果不孝敬父母的人也能被中学校长推荐到北大读书，就说明没有尽到教育者应尽的责任。 但是当然有人提出来了，有人马上就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这个反对派是很多的，很容易的，反对派马上就提出来，孝敬父母你怎么定标准啊？这是孝敬父母的第一级，这个人是孝敬父母二级，这个人是孝敬父母三级，怎么定标准？很难定量的。那么你怎么推荐？怎么给他评分？哎呀，我觉得这个负责人讲的也蛮好的。他说孝敬父母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考核，只要看他和父母在一起的情况就一目了然。哎呀，这个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 common sense， 需要通俗，不要什么定标准啊，来看看啊，这个江祖宗是不是特别孝敬父母？因为他的母亲是这个100岁了，你如果这样的话，所有人都没办法了。但是你看看江祖宗跟他妈妈在一起，他给我讲那个故事，他今年去见的，我就能听出他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只要看一下就知道了。当一个父母在你旁边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他？等一下我要讲一些这个孝敬父母的一种具体的行动。所以北京大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希望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要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价值观。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孝敬父母是对儿女讲的，现在是你们来孝敬我，我已经没有父母了，我已经老大了，家庭里我是最大的，是不是这样的？孝敬父母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不是对你的儿女讲的，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有一个格林童话，大家不知道，儿童的时候听过没有？格林童话是丹麦的，他说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呢，再加上爷爷，家里五口人，本来蛮好的，一起生活吃饭在一个桌子上，但是爷爷年纪越来越大，他有点邋遢了，吃饭的时候东西嘴巴里掉出来，在桌子上很脏，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喝汤的时候又喝不下去，就又流出来，所以呢他不能在同桌吃饭，他只能够退到那个房子的角落里，所以这对夫妇呢常常训斥这个爷爷，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再过一些日子呢，这对夫妇就干脆不要他，让跟大家一起吃饭，让他在这个房子角落里给他搞一个地方，在那里呢他吃饭也是不干净，也是不能够很按照规矩，那么再以后呢，他们就不给他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是筷子，他不给他叉子刀子，就给他一个什么，做一个槽子，木头的槽子，就像那个牲口那样，牲畜那样抓饭吃，那当然外国人不是吃饭，外国人吃面包，就用手去抓那个槽子，这个爷爷就在角落里抓饭，抓东西吃。那个父母亲呢，还是继续的训斥，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到后来有一天，他们发现什么，两个孩子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在用木头这个榔头在敲。哎，父母奇怪，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给你们做一个槽子，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可能需要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孝敬你的父母，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孝敬父母不是天生的，孝敬父母都是后天才学习到的。他为什么今天不能孝敬你，就是因为你从前在他们面前没有做出孝敬你父母的那个榜样。哎呀，这个 故事曾经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一个孝敬父母的问题。孝敬父母非常重要，不是一件小事情。今天当然我们在美国的这个人比较简单，因为我们不跟父母住在一起，我们自己有养老金，我们有退休金，我们不需要子女的这个资助，我们将来我们独立生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孝敬父母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对待父母的问题，还有什么对待权柄，对待秩序，这是一个治理的伦理，这是一个管理的伦理。神的管理学非常简单，今天人讲管理学一大套，今天这个人来讲管理学，那个人来讲，出了很多书怎么管理。神的管理学就是四个字，孝敬父母。你仔细体会体会，这孝敬父母四个字里包含了多深刻的内容，是今天的管理学根本比不上的。我们来看看圣经的管理学，孝敬父母它的最核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家庭婚姻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神设立的，神一开始他就决定了要有家庭，神设立家庭，神主持婚姻，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家庭？很多人今天都是成家了，在座大部分人都成，极少数的人还没成家。你为什么要成家？有时候我问问人家，人家说：“哎呀，别人都成家，我不成家很难受嘛。”你为什么要成家？你想过没有？成家很多年了，你还没想过为什么要成家？你有没有正确的履行你作为一家之主家长的责任？有的人说成家嘛，就是传宗接代生孩子，那你不成家也可以生孩子是吧？母系社会不是照样可以有后代吗？父系社会一个父亲很多的老婆婆也照样，为什么要成家呢？你仔细看圣经，你慢慢就可以体会到，在旧约时代实际上家庭是什么？家庭是敬拜神的一个主要的场所。旧约里面有会幕，有圣殿，都很小呀，这个里面容不得多少人，大部分都是到圣殿里来敬拜一下，然后拿了这个食品就到了，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在这里杀了以后，我们就回到家庭，每一个家庭自己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家庭是敬拜的主要场所，以色列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庭里敬拜神的。后来圣殿毁掉了，会幕也没有了，犹太人被俘虏了，在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地方敬拜了，他们开始有十个家庭组成一个会堂，这就是犹太人会堂的这个开始。在这个时候安息日怎么守法？十个家庭一起来到会堂，但是除了安息日以外，平时他们在哪里？就在家庭里。每一个小家庭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每一个小家庭就是一个小的教会。到了新约，那个就更清楚了。到新约时代，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家庭。但是除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礼拜天来礼拜以外，我们平时在哪里敬拜？我们平时需要不需要敬拜？就是在每一个家里敬拜。我真要提醒各位，你在家庭里面有没有敬拜？每一位家长问一下你自己，你在家里有没有敬拜？这其实是衡量每一个人灵命状况非常基本的一个标准。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家庭都是教会，新约的教会都很奇怪，都是在人家家里的。你看哥林多后书十六章说，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问你们啊。哥罗西书四章，请问宁法，有一个人叫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啊。新约里面的教会都是一个家一个家的教会。 家庭就是敬拜的场所，神把你放在那个家里，你要承担得起这个责任。你不在家庭里敬拜神，你仅仅礼拜天来一次是很不够很不够的。今天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里有多少的弟兄和姐妹在他们家里是有敬拜的。这个韩师母一直给我讲，我们以前的韩师母他说家庭的祭坛非常重要。现在师母已经昏迷了，在师母昏迷前我们就是两个人，我们有时候也一起查经，我们也一起祷告，这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我们不能满足于只是星期天来一次。现在师母昏迷了，她在床上，我常常就是在她的床前给她读圣经祷告，这就是我们继续敬拜的地方。你有没有家庭的敬拜？神使用家庭来敬拜他，家庭在圣经中看得这么重要，就是因为神，我们的神是一位立约的神，我们的新约就是约，旧约就是约。神同谁立约？同家长立约。圣经中的神都是跟人立约的，不像那个异教的神是跟个人，突然跟个人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跟个人有一个意象。圣经中的神都是跟一个家庭的代表，第一个家庭的代表就是亚当，神跟亚当建立这个关系，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家庭。接下去神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代表他的全家，再接下去神给大卫，大卫代表了他的家。神从一个一个家庭立约，神在家庭在神的眼中非常重要，所以神赋予家庭的那个头家长给他权柄，这个权柄是神圣的。这个权柄不是因为这个家长力气大，我是男人，我能够养家糊口，我能够赚钱，我能够对家庭供应，不是，是因为他敬重神，信靠神，敬重神，所以神就给他这个权柄。家长的权柄来自于神，所以我们敬孝敬父母，实际上是在孝敬谁？在孝敬神。我们在敬重神，我们在敬畏神。所以神看亚当不好一个人，他要给他一个配偶；神看光两个人也不行，还要给他子女。有了夫妻关系，有了子女和父母关系，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家庭是我们敬拜的单元。作为每一个家长，你对子女的责任非常重大。你不是光等着子女来孝敬你，你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可以敬重的一个父母。圣经对于违背这条诫命的这个事件是非常严厉的。圣经认为这是极其可憎恶的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说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骂父母的要死，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今天我们的这个情况很多的变化了，今天我们特别在美国，你打孩子都不能随便打，你一打孩子，孩子马上打电话报告警察，所以我们今天都只好关起门来打孩子。但是圣经看咒骂父母是非常严重的罪，箴言书是二十章二十节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箴言书三十章十七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逐出来，为鹰雏所吃。 眼睛要把你逐出来，你戏笑父亲，你藐视母亲，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是你对神的权柄的藐视。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这个例子，如果你看圣经，你发现这个例子太多了，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的，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你看到挪亚，他喝醉了酒，他喝醉了酒没有穿好衣服，他的小儿子韩跑出来告诉他的两个哥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结果怎么样？韩的儿子是谁吗？迦南。迦南为什么被咒诅？迦南人为什么要被消灭？他不尊重父亲。创世纪第九章，你好好去翻一下。所以哪怕父母有了错误，如果你不为父母祷告，你不去遮盖他，你不去善意的提醒，而是到处去宣扬，到外面去讲，哎呀，我的父亲怎么坏，我的母亲，常常有人给我讲，我总觉得他讲的时候怎么不想一想，他到底在讲什么，理直气壮的讲，哎呦，我的这个父母啊跟人家不同。迦南受到咒诅。我们还有亚撒龙，亚撒龙违背他父亲叛变，最后他的下场是什么？他被刺透在树上面，埋在乱石堆里。还有谁？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最后在战场上同一天死去。你还要举例证？你好好看看圣经，圣经对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的这个下场是非常可悲的。那么我父母已经去世了，我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孝敬父母的这样一个问题了，那我是不是还要继续遵行第五诫呢？我们今天读了西明寺的大教理，他就告诉我们，父母不仅仅指肉身的父母，包括什么？包括年龄上、恩赐上超过我们一切的尊长，特别是什么？按照神的典章，在家庭、教会、国家中有权柄的人。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说：“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真理说到底就是一个权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来自于神，人没有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尊重神，就要体现在我们怎么对神所给的权柄的尊重，对家庭、对社会、对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母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不是父亲母亲自己想出来。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我们在家庭的责任非常重大。这不是说我现在有权柄了，哎呀，我坐在这个椅子上，你们都来孝敬我。我们有很重要的责任，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子女。教导什么？教导神的话，让他们按照神的原则到老也不偏离。为什么？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如果按照孩子的天性去成长，他们不会长出一个参天的大树，他们只会长歪。这就是人心的本质。所以你让一个孩子去选择去玩呢，还是去做功课，他选择什么？他选择玩，他一定会玩。我们的罪性就是引导我们去玩乐，不会去继承我们伟大的遗产。 所以在这个时候家长的责任重大，家长的责任就是要在一个世俗化的混乱的社会中让孩子按照神的教导成长。家长是在打一场仗，要在这场斗争中同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各种各样的罪的表现去抗争，不断地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孩子，让他们不要走偏差，一直到老还能够敬畏神。今天这个社会不讲亲情，今天这个社会不孝敬父母，今天这个社会不尊重家庭的权威，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什么？末世已经到了，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最近上海正在开审，有一位学生，上海的学生杀他的母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视频的。这个一位留日本的学生，他一直受到母亲的供应，在日本好像五年不知道多少年，不打工也不好好学习，就是靠母亲辛苦工资赚来的钱挥霍。结果母亲给他说，我不能再这样给你钱了。有一次他从日本回来，在飞机场上跟母亲，还在飞机场上面讲话稍微有一点这个不高兴，马上从箱子里拿出那个事先准备好的刀，在母亲身上连出七刀，现在正在审判。人的本性是叛逆的，人的本性是顽梗的，所以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循这条诫命。我们只有依靠神的恩典，通过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按照神的要求去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我们既是孩子的父母，我们又是父母的孩子，所以我们都有孝敬父母的责任，不是等别人来孝敬你。如果你的父亲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你在家庭中好像不存在这个长辈，但是你在教会中，你在社会里，你仍旧有该学习尊重权柄的地方。许多人在教会在社会里，他很知道尊重有地位的人啊，见到老板低头哈腰，老板开会从不迟到，但是在教会怎么样？在教会崇拜的时候，你敢不敢迟到？他们不知道，其实教会有很大的权柄。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学习耶稣亲自宣告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教会有很大的权柄，你尊重教会的权柄吗？你尊重教会属灵的长辈吗？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我们的新牧师很快就要来到了，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聘牧时期已经结束了，我们很快就要有新牧师的就职典礼，我们要安立，我们要把神的权柄交给他，藐视这个安立 ordination， 就是藐视从神来的权柄，大家都要三思而行。再给你提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下二章，你记得有一位先知叫以利沙，他到伯特里去，有很多小孩子从城里面出来，看到以利沙头发秃秃的，就说了两句话，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以利沙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两个母熊，熊啊， 出来，从林之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42个小孩一下子被2个母驯吃掉。如果你是这42个孩子的一个父亲和母亲，你想得通吗？就讲了一个秃头，什么道理？神的权柄是不容藐视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常常讲敬畏耶和华，什么叫敬畏？讲的白一点就是怕他。敬畏实际上就是 fear 英文。请问你怕不怕神？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对神缺乏敬畏的心。我提醒你，孝敬父母实际上讲的不是仅仅对父母的一个态度，实际上是对神的态度。神是通过父母让我们来学习怎么顺服他，怎么敬畏他，怎么去爱他。